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扶余市法轮功学员刘庆8月27日被非法庭审后，两天就被冤判11年。刘庆被迫流离失所四年。8月15日在松原市租住的楼下被扶余国保大队长于新江等警察蹲坑绑架。刘庆2015年7月被绑架，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被放回家，被迫流离失所。
安徽省合肥市两名善良法轮功女学员丁淑梅、黄丽萍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5年，并被勒索罚金数万元。目前丁淑梅和黄丽萍都已经上诉。丁淑梅和黄丽萍2017年10月30日晚被绑架，2018年11月9日、2019年5月31日遭受非法庭审，三位律师做了无罪辩护，他们两人也都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这是两位法轮功学员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四川省泸州市今年7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文秀失联了数月，近期已被泸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于2019年5月7日被投进四川成都女子监狱迫害。这是这位善良的农村妇女第三次被非法判刑迫害。赵文秀2019年3月被泸县海潮派出所绑架。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九支镇盘龙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夏成贵2019年8月中旬被合江法院与泸州市中级法院合伙冤判4年6个月，随即劫持到了四川乐山加州监狱迫害。2018年3月颠沛流离至病危的夏成贵给儿子送学费回家，被合江国保绑架。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法轮功学员王邦基2016年元月被非法判刑3年，在沙洋范家台监狱被迫害至奄奄一息，容貌变形，全身无动弹，无知觉，于2019年9月初含冤离世，终年71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泸州市三位诚信经商的女店主被关押。2019年8月21日上午11点，四川泸州特兴镇突然来了很多车辆，大批警察分别绑架了镇上三位正在营业的女店主：邓万英、罗太慧、雷焕英。几天后，家人才得到通知，他们被非法关押在泸州市纳溪区看守所。邓万英是个体医生，他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在特兴镇经营药材店铺，他医德商德好，小镇上人人皆知。罗太慧女士是阳光家具店店主，她卖家具时什么材质卖什么价，从不欺骗消费者。罗太慧的丈夫在三个警察的胁迫下带警察到农村老家非法搜查，他们什么也没找到。雷焕英是一日杂铺女店主。8月21日上午，雷焕英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12点左右，雷焕英的丈夫接到警察的电话，忙从工地赶回。警察问雷焕英的丈夫雷焕英在信仰什么，雷焕英的丈夫如实地回答说在信仰法轮功。雷焕英的丈夫又回答说法轮功有一本书叫《转法轮》，还说我老婆以前养鸡买药吃，修炼法轮功确实病好了，20几年再没吃药。警察听不得实话，说他在宣传法轮功，于是下令铐起。雷焕英的丈夫双手被铐上手铐，被警察压着去农村老家非法抄家。据国保警察说，查到监控，7月20几号，邓万英、雷焕英、罗太慧去某乡镇发了资料，法轮功学员散发资料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是符合宪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为，每个中国百姓都有知情权。
北京顺义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人仍被关押。 9月5日上午8点左右，北京市顺义区李穗派出所、张镇派出所、仁和镇派出所、木林镇派出所警察在同一时间出动大量的警察，绑架了顺义8名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确知法轮功学员侯永春、吴彦森、王淑荣、田雅琴仍被非法关押，蒙永贞、梁维生、王桂荣、黄荣华已回家。法轮功学员侯永春和丈夫吴彦森被李穗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泥河看守所，侯永春女士遭绑架后身体出现严重病症，被紧急送往顺义医院抢救。木林镇法轮功学员黄荣华家和田雅琴、王淑荣夫妇家闯进多个警察，各家都被非法抄走电脑、打印机、大法书和其他个人物品。黄荣华和田雅琴、王淑荣夫妇被绑架到顺义区泥河看守所，他们一直对这些办案警察讲真相。木林镇警察硬是把王淑荣、田雅琴夫妇非法关进看守所。法轮功学员蒙永贞77岁，丈夫梁维生73岁，被顺义区张镇派出所警察抄家绑架到顺义区泥河看守所。蒙永贞和梁维生一直在给办案警察讲大法真相，到晚上11点多，因检查身体不合格，蒙永贞和梁维生被家属接回家。法轮功学员王桂荣78岁，仁和镇派出所警察将他绑架到顺义区泥河拘留所，因检查身体不合格，晚12点多，王桂荣被家属接回家。
吉林省抚松县张春香被非法关押，律师被诬告。2019年1月17日，白山市抚松县法轮功学员张春香在街上讲真相时遭绑架。7月初，律师在白山市看守所会见了他。律师向靖宇县法院递交材料时被拒，后遭靖宇县法院诬告。目前张春香身体麻木，高血压，女儿非常担心。7月2日，张春香的女儿和聘请的律师到白山市看守所会见了张春香。张春香说她四肢出现麻木，进看守所体检时血压就200多。律师和张春香的女儿会见当事人当天就去了白山市靖宇县法院。厅长索森宇和法官李智慧听到是张春香的律师及家人时，就拒接电话，一直到快天黑了，律师也没能递上自己的材料。当律师回到本地，被当地司法局告知，吉林省靖宇县法院罗列罪名，将律师告到他们当地司法局。当地司法局告知律师不要再接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了。律师告诉当地司法局，通知靖宇县法院尽快放人。张春香已经出现身体麻木，这样长期关押人很危险。
举报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李梅山。李梅山出生日期1967年11月24日，工作单位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职务樊某教支队头目，家庭住址辽宁省锦州市，目前电话156-9870-4590 137-0006-8341 156-9870-3071，住宅0416-2135-511。李梅山的妻子彭聪敏在锦州市劳动局工作，儿子李彭敏、女儿李余墨就读于锦州市古塔区宝二小学。李梅山父亲李申恩。锦州市公安局樊某教支队头目李梅山自2011年上任以来，采用跟踪、监控等特务手段绑架法轮功学员200多人次。绑架过程中，他经常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每次绑架后他就吓唬家人说某某的问题相当严重，得判几年，同时暗示家人可以花钱摆平。结果恐慌的家人为了让亲人回家，就赶紧掏钱打点，要多少给多少。对于家里没掏钱的学员，李梅山就撕票了，人质很快就被构陷交给检察院、法院判刑。8年中，李梅山事无巨细，处处插手，勒索的钱额不断飙升，从最初的1万元到现在的5万元，甚至10万以上， 最多达到了15万。李梅山生怕这些事情败露，吓唬法轮功学员不准曝光，否则他还撕票。法轮功学员徐慧平上网曝光了李梅山和白宁，原锦州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头目，现已离职，勒索巨款的内幕，结果被他们二人四处追捕，最后还是被迫害进了监狱，被勒索的12万元至今未还。李梅山的这些迫害使无数法轮功学员家庭遭到无情的盘剥，有的债台高筑，年纪很大了还得去打工挣钱，那些被非法判刑的学员身陷囹圄，境地更加凄惨。被李梅山直接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几位已经含冤离世，他们是刘丽、曲伟、高凤琴、王艳秋、邵明刚。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中国各地新学员敬祝师尊中秋节快乐。法轮大法红传于世，尽管经历中共20年迫害，风雨中有缘者心传心，不断走入修炼中来，近期得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很多，来自黑龙江、四川、湖北、重庆、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广东、辽宁、新疆、湖南、吉林、北京等地区的新学员敬祝师尊中秋节快乐，并表示作为一个新学员，能在这大法红传时期得到师尊的亲自救度，能成为祝师正法的法徒，何等幸运，一定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珍惜师父的慈悲救度。
中国大陆民众敬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山东省招远市一名真相的世人敬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我最爱看法轮功真相资料，因为那上面说的全是真话，还教人做好人。我身边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教人做好人的功法就是正法，不是邪法。李大师是来救人的，我很敬畏大法师父，我女儿也相信法轮大法好，她的生意很赚钱，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感谢李大师的救度之恩。吉林省柳河县一老兵敬祝伟大的李大师中秋快乐。我是吉林省柳河县1949年前的老兵，我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无病一身轻，谢谢李大师。哈尔滨明真相的大法弟子家人说，作为大法弟子的家人，我们很自豪，很幸运能得到李大师的慈悲救度和保护，我们早已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也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我们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幸福，我们亲眼见证了亲人修炼大法的美好神奇，非常支持亲人修炼并维护大法及帮助讲真相救人。
派出所所长的转变，大陆来稿。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整整20年了，从当初走在迫害最前列，到后来一直与大法弟子打交道，大陆各地派出所警察对大法弟子人品的认知早已发生了改变。记得在迫害初期，湖北一个公安局法制科科长曾公开说，要造反也得有枪有炮吧，一群老头老太太拿什么来造反呢？其实这一言论也是早期执法人员所持的一个普遍观点，对上级的命令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对于下面这种态度，上面也知道，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随后在中共高层授意下，2001年过年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就如期上演了一幕天安门自焚栽赃剧。这场精心布置、刻意择时的事件，确实对欺骗基层执法人员影响很大。 转年之后，那对大法弟子一丝丝的同情在这些执法人员身上荡然无存，迫害一步步升级，殴打关押的事时有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面对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诸恶不沾、一心劝善的高贵行为，让那些派出所的警察们在慢慢转变。2016年，湖北某乡镇一派出所所长跟一个平时较为熟悉的大法弟子说，让大法弟子帮个忙，就是他们治下辖区内有几个外地流窜来的盗窃犯，不定时的晚上出来偷盗，乡邻报警多日，苦于警力不足，监控又少，一直无法破案，请大法弟子晚上发传单时多加留心，如果发现，请联系派出所，他们不会为难大法弟子的。其实这个派出所所长可能还不知道，此地的大法弟子现在很少晚上出去发传单了，因为经过多年的讲清真相后，世人对法轮功的态度早已不复当初那般敌意仇视。他们和这个派出所所长所闻所见一样，大法弟子不做坏事，只劝善，所以大法弟子现在都是大白天讲真相，清明朗朗的就把真相讲清楚了。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共处心积虑的谎言欺骗，世人早已心知肚明了，谎言和邪恶都被世人知晓了，那么中共还能存在多久呢？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我为大法说公道话，得大法恩赐。河南来稿，我是河南周口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高中毕业后为养家糊口外出做生意，我的智力一般，只是为人处事比较善良厚道，我的亲人中有多人修炼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能让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发生脱胎换骨的神奇变化，这是我亲眼所见，令我敬服不已。大法遭到无理打压后，我的亲人因为坚持信仰遭到迫害，我对他们从未抱怨过，而是理解、支持、资助。当亲人被绑架入狱时，我就撂下生意，想方设法营救，直到亲人恢复自由为止。平时在与人接触时，听到有人对大法有不敬之词，我就感到难受，好像在侮辱我自己一样，这时我都要和他们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他们往往都承认我说的有道理。有一次我去看守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亲人，亲人告诉我，同一监室的一位女大法弟子情绪很低落，被关押几个月了，家人从来没去看过她，更没有给她送过钱和生活用品，亲人让我去她家送个信，让他的家人到牢里看看他。从看守所出来，我立即就找到那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家，他的公爹丈夫听到我讲了他的情况很激动，抱怨他太傻，明知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蛋偏往石头上碰，说他受罪活该。我耐心开导他们，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没有错，是中共迫害修炼人，错在中共而不是自己的亲人。我把他俩说得口服心服，承认大法是教人学好的，能叫人身体健康，性格变好，家庭和睦，并答应到看守所去看望被非法关押的亲人。听说我走后第二天，他们就去了看守所看望自己的亲人，也送去了钱和生活用品。我村有个婶子60多岁了，修炼之前他婆侄的一双年幼的儿女被毒死了，婆侄一家一口咬定是他毒死的，每天见他出门就破口大骂，连续骂了3年，他们一家感觉受到了天大的冤枉，没法活了，他大儿子几次要与对方一家拼命，同归于尽。当我得知他的想法后，就去劝止了他。1996年，婶子修炼了法轮大法，知道了凡事都有因缘关系，修出了大忍之心，再听到不堪入耳的恶毒谩骂已不动心了，不久婆侄一家也不再骂了，婶子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当时婶子的丈夫儿子对大法感激得没法形容，大法遭打压以后， 沈子经常给村里人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散布的谎言，告诉村民法轮大法是救人的高德大法。有些村民听不进去，还故意把她讲真相、劝三退的事告诉她丈夫。她丈夫每次听了都很生气、很恼怒，认为她让一家人跟着担风险、跟着丢人，还多次殴打她。晚上她外出发资料，她丈夫把大门反锁，不让她进屋，她只好一次次在屋檐下过夜。一次我见到她丈夫，我喊叔叔的，听了她对婶子的一番怨恨之言后，我就心平气和地问她：我婶子练功前你家怎么过的？她练功以后你家的环境怎么样？她跟别人讲大法好，讲的是不是良心话？学大法让人做好人，共产党强制不让学，宣传造谣污蔑大法，她邪不邪？我让叔叔冷静想一想，是婶子不理智还是谁不理智？经过我的启发劝导，他耷拉着头，后来他对婶子的态度改变了许多。我为大法说公道话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从来没想过会得什么福报，我不求福报，却得了大大的福报。曾经多年步履维艰的生意忽然间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出乎意料的顺利，每年的收入都稳稳的在100万元以上，让三里五村的村民都羡慕。一家人身体健康，和和美美，这里面有我自己做生意的辛勤付出，祖辈的阴德，最根本的还是大法的恩典，李大师的恩赐。因此我更虔诚地敬重大法，并且拿出一些钱支持大法弟子救人做善事。中秋佳节来临，我代表全家衷心感谢李大师的慈悲恩赐，恭祝李大师佳节快乐。
北京市民魏先生全家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北京来稿：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暑假旅游，回京时正值中午，地表温度达到50多度，我们找了个饭店准备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儿再走，点好了菜正准备就餐，突然听到餐厅喇叭叫着我们的车号，让车主赶快到停车地点。这时看到外面很多人都在围观，我们家的汽车不仅自己启动了，而且还冒着浓烟。管理员说赶快灭火，有危险，可是谁敢靠前呢？这时我母亲突然想起来了，嘴里开始念法轮大法好，求李洪志大师救救我们。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围观的人也见证了这个时刻，汽车自动熄火，我们赶快打开车门检查汽车，哪也没坏。母亲赶快拿起汽车里自己的坤包，取出真相护身符，这是大法弟子免费赠送给我们的，告诉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们全家的命。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同时也感到很幸运，我们全家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恰逢中秋佳节，我们全家非常感恩思念李洪志大师，盼望您早日回归中土，恩泽百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说说中共的卸磨杀驴。对中国大陆而言，朱自清和他的散文作品《荷塘月色》几乎是家喻户晓，然而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却鲜为人知。朱迈先1936年秘密加入中共，1938年经中共长江局批准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31军。1949年朱迈先代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向中共桂林市政府联系投共事宜，并最终成事。1949年底，朱迈先以起义身份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结业后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学任教。1950年12月的正反运动中，朱迈先被逮捕后被押送至湖南新宁县，次年11月新宁县法庭以匪特罪判处33岁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彭况高， 国军中将副司令，投诚后担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另一位中将副司令曹茂，投共后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的教员。还有少将副军长曾宪成，到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在1950年政反运动中，按照中共对率部投诚官兵的许诺，既往不咎，他们根本不是镇压对象。然而他们都被安上反革命的罪名，被押解到湖北的原籍，以反革命处决。从1949年投共到1951年被以反革命枪决，不过两年时间，卸磨杀驴的速度之快，是这些为中共卖命的人想也想不到的。在文革期间，中共需要在北京执行强制管辖的角色，由于善于揣摩及迎合上面的意图，大受高层赏识的原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刘传兴跳了出来，对高层要彻底改组北京权力机构的意图心领神会，而且跟得很紧，开始了一系列动作，将千余人列为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刘传兴的官升得很快，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文革期间，刘传兴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1976年的四五群众运动中，刘传兴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然而文革即将结束时，跳得最欢的，摔得也最狠。1977年1月27日，刘传兴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当年5月18日，刘传兴得知了自己即将被清算的消息。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兴自杀了。刘传兴虽死，对刘传兴下属的班子成员也来了个一锅端。二把手军管会副主任王庚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1977年11月，刘传兴时期安排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其中17人被秘密枪决，没有经过公开审判程序。据知情者称，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这批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并以因公殉职通知家属。在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殉职，可是劳改系统的警察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当时跟随刘传兴在文革中疯狂迫害被陷害的无辜者，到头来却落得个人仰马翻，有的甚至被中共直接抛弃，丢了性命。自古讲吃一堑长一智，然而中共对历史真相的掩盖以及对于党徒的系统性洗脑，使得仅数十年前中共卸磨杀驴的残酷事实被后来者忘得一干二净。从1992年法轮大法开传，真善忍在中华大地尽人皆知，上至北京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修法轮大法的是好人，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至1999年，整整七年时间，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不可能没听说过法轮功，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教人做好人的佛家大法。从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掀起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疯狂迫害，江泽民以高官厚禄，利用像文革中刘传兴一样的薄熙来、周永康之流，对于法轮功群体实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在将近十余年的时间里，薄熙来、周永康因对打压法轮功卖力，步步高升，权倾一时，可以说为所欲为。然而当江周薄膨胀的权欲与中共右翼查权力体系相抵触时，中共内部清洗同样会将这些一时风光无限的高官先落马下。不仅仅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周永康、薄熙来早已被投监入狱，其他参与迫害的普通干部也被大量清洗。这些人被抓被判，表面看是因为贪腐或其他原因，实际上在中共官场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被抓的清一色是在江泽民时期爬上来的人， 而这些大小官员无不是在迫害法轮功中表现踊跃、敢下黑手的积极分子，在明慧网上有着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张张清单。据明慧网统计，从1999年至2018年的19年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干部共计被查处3672人，死刑25人，其中公安局7人、企事业6人、各级官员6人、检察院、法院2人、劳教所、洗脑班2人、610人员1人、基层人员1人、政法委1人，有期徒刑881人，其中公安局245人、各级官员212人、企事业100人、宣传教育98人、检察院法院94人、610人员47人、基层人员36人、劳教所洗脑班29人、政法委1人。其他还有无期徒刑83人、被双规157人、死缓44人、被警告记过处分159人、被撤职、免职、降职961人、在司法处理中1362人。直至今天，仍有法官、检察官、警察、国保叫嚣着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绑架、非法开庭、没有任何依据的判刑仍然发生着。还有警察说，我抓法轮功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吗？没有出事，恰恰可能是留给你的机会，本着一颗善心，就可能是善果，不辨是非，助纣为虐，下一个说不定就是你。法轮功蒙受不白之冤已经20年了，全世界都在关注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油尽灯枯，穷途末路，那些还在为中共卖命的人，看看过去，想想未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当中共的陪葬品了。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